好，现在是3点12分，咱们现在读完一遍了。咱们今天李老师在吗？要么咱们就开始答疑，还是再读一遍？
你定吧。
那咱们开始答疑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吗？系辞传啊，好像不像是咱们平时学卦，有很多的逻辑关系。乍一看呢是一段古文。这就要求我们平时对这个古文呢，还是要下一些功夫。咱们至少要明白这个古文它在讲什么。
李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个第二节最后那一段。就是有一个叫五行和那个阴阳，先天八卦的关系，就是五行火南水北，故天卦离南坎北，就后天卦是离南坎北，这可以理解。第二句是五行的木东，金西，因为木是巽，然后金呢是乾，然后后天卦呢是巽是东南，乾是西北，但是东南和东。还有西南和西北和西，它不是一回事，就这样能对应起来吗？因为东是东，它不是东南；西是西，它不是西北，就这样对应起来，是否是怎么理解？
啊，明白这个问题了，就是最后这一段文字，就是五行说到黄帝时期，业已成为科学体系哈，就是五行参与到八卦的演化中，这个就是看这个，后天八卦图啊，后天八卦图呢里边有这个五行的思想，里头有啊，说明不是全部的对应啊，这个。火在南方，这个水在北方是完全对应的啊。这个五行呢，这个东方木，西方金啊。到了后天八卦呢，这个木呢，就跑在东南方向去了啊。这个乾金呢，跑到西北方向去了。所以呢，哈，有的这个术派哈，甚至有的这个易学家，就是西汉的刘向啊，好的易学家，他把震卦作为木啊，把兑卦作为金。如果大家仔细的查找的话，这些就是说不准确的卦象啊，它存在的这个经学文献之中啊，就包括王弼啊，他最早的文献里都有这个意思哈，有震木，有这个兑金的这个说法啊，特别刘向啊，还有这汉朝的易学家呢，他这里是混淆的啊，是混淆的，他为什么混淆呢？就是他把五行跟八卦混了。啊，五行跟八卦，他认为可以互相通用，但是我们严格的按照《周易》的经学的标准的话，这个木啊，只有巽为木啊，震不是木。这个金呢，兑卦的兑不是金，是乾卦的乾才是金啊，这就是他们的区别。所以呢，五行就是五行，八卦就是八卦，它不是一回事啊。只有这个坎离二卦呢，它跟五行呢吻合了，其他都不吻合。这样呢，我们能看到，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两大学说啊，五行学说跟八卦学说是不能掺在一块儿这个因为在这个东西就已经偏了啊，南北是重合的，东西已经偏了，这就是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五行思想啊跟这个八卦说的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其他那几个就更不一样了啊。你看这个土的话啊，五行中央是土啊，我们这个八卦呢是这个坤为土啊，后天八卦的坤卦在西南方向啊，这个也不一样的啊，还有其他几个也它也不去对应，这就是要知道它们的这个区别啊，五行跟八卦它有联系啊，这个联系呢大家能看到这个雏形，它有这个区别也是很大的，就这些哈。
谢谢李老师。
李老师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您说十二消息卦、十二地卦，它不属于周易的通例，但是它的来源是和先天八卦有关，即使是先天八卦，也不作为周易的通例。那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十二地卦不能作为周易的通例？谢谢李老师。
好的，不光十二壁挂，还有这个京房易。京房易当初他可是汉代的东汉时期了吧？经学家啊，西汉晚期了哈。他已经被官方纳入了这个经学体系啊。 有石梦良秋嘛，还有经哈、啊，还有经房啊，都是属于经学家。但还有一句话呢，经房为异党啊，啊，就异党那就是还是不正宗啊，啊，不是正宗的。这个孟喜呢也是啊，这个孟喜原来也是正宗的啊，后来开除了，就开除社科院了，那个时候叫博士啊，啊，是正部级啊。后来有人举报啊，就他同门的师兄弟啊举报了。说孟喜搞阴阳思想了，他所谓的在搞阴阳五行思想，就这个十二壁卦、十二消息卦。这个十二壁卦、十二消息卦呢，不是经学的，啊，这个经房的这个经房易哈、啊，就是我们的六爻，后来的我们这个六爻八卦，这个算卦的这些东西，也不是经学，游魂归魂这些东西哈、啊，都不是，啊，但是他为什么还能混到经学里去呢？因为也是从易传的思想里引申出去的啊，这个易传的这个思想呢，按我们这个陈抟以前啊，或者到了明末清初的易学家的看法呢，他们也不认可这个先天八卦啊。不要以为啊，我们讲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成了一个普通的一个好像这个周易的常识啊，这是易学史上的这个争端啊，这个。我们现在所这个易学家啊所信仰的东西来源于谁啊？来源于朱熹啊。有的人对朱熹啊不尊重啊，但是呢，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来源于朱熹，你不知道哈、啊。如果不信仰朱熹呢，这就我们就不讲这先天八卦、后天八卦了。这个你像这些大的经学家，你像王夫之啊，你像黄宗羲啊，啊，这个。这些大思想家啊，大经学家啊，他们不相信这东西的啊，不相信，认为这个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呀、河图啊、洛书啊，这全他是这个北宋这些这人呢，听了陈抟的蛊惑啊，造假的啊，这妖言惑众啊，这些就是这个道教的东西祸害了我儒家的东西啊，不相信的。这个朱熹呢，是一个。集大成的一个大经学家啊，他把这个北宋啊、南宋这些这么多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这经学家的新的易学思想啊他继承下来了啊，因为邵雍的思想他都继承下来了，后人都把邵雍都否定了啊，把陈抟否定了，把这些先天图、后天图都否定的啊，近代的学术呢也否定啊，也是否定的啊。但是呢，我们呢要静下心来啊，我们不有这个门派的这个门派之争，不陷入门派之争。静下心来呢，我们梳理的古代的文献，就是从这个陈抟、邵雍啊提出这个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思想来，我们看一看，在汉朝，在古代的这些文献里有没有，这个陈抟、邵雍的这些思想啊？原来有啊，我们找了很多啊。你像这个《左传》，这是先秦的孔子时期的思想里都有了，啊，这都是能回到先秦，西汉，到先秦的思想啊，都能找到。这里呢，我们没有提那个乾卦的文渊传啊，到我们自己去查那个乾卦的文渊传那个相应的那一篇哈、啊，就是那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那一篇文字呢也很奇怪啊，大家以为呢，好的，以前易学史上呢认为这是。孔子发挥这个乾卦讲了一大通道理啊，这个也没有去仔细的去斟酌啊。在上次就是三月份我们重新解读乾卦的时候呢，啊，我们把这一段文字啊，展开了啊，展开了一个秘密啊。这个秘密呢，原来孔子的这一段话啊，是在讲这个先天八卦啊，就是这个乾卦的这个。文言传里的解释九五爻啊，飞龙在天，立宪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失，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坐而万物堵，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来。你看这段话呢，它这些文字啊，它有一些对应文字，它有个总纲呢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后边呢就展现出来了。一个是水流失，一个是火就燥，一个是云从龙，一个是风从虎啊。后边还有一个天者亲上，北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 啊，这段文字呢，我们如果按古意啊，不是周易了哈、啊，按这个历史文献，古代的那些原始的易经的文献，我们一展开发现呢，它原来是一个先天图和后天图的展开。啊，这段文字呢，谁都不用怀疑，绝对不是秦传老祖啊和他们造的啊，绝对不是宋朝人造的，这是孔子的啊。这个古代这些反对先天图也好，反对回来也好啊，都像这个话没问题的。但这个话呢，只能用先天图跟后天图解释，是非常完美自洽的啊。还有下边那一句话，也是这个《文言传》里的哈、啊，这个但这个最明显的、最出名的一句话啊：“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以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气，与鬼神合其吉凶。”他这个这段文字呢，在其他文字里也出现很多，在后边牵挂啊几个卦里哈、啊，他讲天地、日月啊、鬼神。它这个顺序呢哈、啊、也是先天八卦的一个卦序啊，这是从几经正经在这些经文里啊都有。还有呢，在这个西汉这些原始文献呢，他们引用的这些系辞传，你像帛书系辞传里它是古之以雷电啊，陆贾的新语中它叫阳生于雷电，雷生于风雨，韩英的韩氏外传啊，它是动以雷电，瑞以风雨，它都是引用的系辞传啊。这些系辞传的这些语言啊，明显就是在讲先天八卦的卦序，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啊。还有呢，这个《左氏春秋》啊，《左传》，伏羲做十言之教啊，他的这个卦序啊，这十个字也是啊，先天八卦的这个卦序啊。这么多的文字呢，这都不是宋朝人说的啊，都不是秦传邵雍称啊，后来的朱熹说的这些了啊。当然这些呢，作为程朱理学呢，程颐是不管这东西啊。程颐，大家看程颐的书里不讲这个啊，他实际上程颐跟朱熹的差别呢，就程颐啊不太相信这些东西啊，他不太相信这些什么图啊，那么图啊，他特别反感的啊，他喜欢儒家的义理，不喜欢这些好像是要算卦啊，要推算的一些图式之类的东西啊。在宋代的这些经学家也有分歧啊。这个朱熹不同啊，朱熹兼容并蓄啊，这些从古至今的这些经学大家的东西啊，他兼容并蓄啊，他包容整合，他总是脑子里有一种信古的思想，认为古代可能就有啊，不能轻易否定，但是他自己也说啊，找不到多少证据啊。他晚年呢，那个出版的那个《周易启蒙》啊，他就不把作者写上了，他把他那个蔡元定写在前面，他不写上自己的名字啊，他还害怕有人指责他啊，找到他的把柄，他自己知道啊，按照学术论证也不严密的啊，是不严密的啊。正因为不严密，到了明朝以后啊，大家从这个黄宗羲啊就开始反对这个啊，黄宗羲以后的好多人都反对，这个钱家朴学的人大部分都反对啊，这个清朝这个考据学啊，搞说文解字的，搞这个小学的，搞甲骨文的，都反对这些东西的啊，不相信，说这都是这个封建迷信的大本营的东西，这个我们不管了，我们还是从这个经学史上去梳理这些啊。在西汉这个十二壁卦也好，经方义的这个卦序也好，都是非常的还有具有权威，以至于这些东西啊一直还在统治着医学界啊，直到这个乙骨啊考据派的出现，他们才开始怀疑。怀疑的原因呢，我们为什么要怀疑啊，我们就能看到啊，他在周易六十四卦的经文里这些东西没用。你比如说十二壁卦啊，十二壁卦这些周易经文里就没有啊。那个震卦啊不是震卦了，那个复卦是最接近比这个十二小虚卦了，因为它里边讲那个冬至了。但是其他呢，其他那个十一个卦呢根本就没讲节气。啊，你比如说乾坤哈，乾坤也是十二小虚卦了，就压根都连提都没提啊，与这个十二气的关系就没提啊，其他都没有提啊，只提了这个复卦，十二个卦复卦里头，他那大象传里提到了这个闭关啊，冬至闭关，其他都没有提啊，这明显的经文里找不到依据啊，经文里确实没有依据啊，我们就是要我们就是查经文。啊，以孔子、以文王、周公啊，孔子三人为准。他这三个人，他的这个文字里没有提到，没有提到，你就不能证明就是啊。 这是我没看到的。但是呢，如果去看原始文献呢，啊，又能找到啊，又能找到。你比如说，就是这个《系辞传》哈，《文言传》、乾卦的《文言传》这些《系辞传》，啊，特别是乾卦和坤卦，嗯，这个坤卦两卦的，那都能找到这些哈。这个，嗯，但是找到这些呢，哈，如果你发挥一步啊，就是真理啊，哈，你可以有真理的体系哈。乾天八卦有吗？有。啊，如果你一发挥就错，它有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啊，它不要去展开，啊，不要去引申，不要去一发挥，你一发挥成十二壁卦，你一发挥成经方八卦啊，八宫，你就错了，啊，错了，啊，但是它这个经方它发挥它错了吗？它没错，它不发挥它没法算卦，它没法搞预测，孟喜呢他错了吗？也没错，因为这些人呢哈，当时可兼着一个经学家啊，他们一个职责，他要算卦啊。那个时候呢，科学技术不发达，他们要用这些原始的这些经学去占卜，而占卜呢，必须要建立起这个气候啊、天地的具体的一些关系啊，必须联系人，必须联系气候气象啊，他才能结合观象技术啊、气象技术啊、在意的这功能啊，他才能展开。如果去离开这个占卜，我们不搞这个预测，我们只关注这个经文的关系，这个它就用不上了啊，它确实用不上。但是呢，在原始文献里啊，在汉朝人的这些文献里，包括这个《易为乾道度》有的，《易为乾道度》啊，他解释经文的时候，他经常用十二壁卦的，啊，他把64卦呢都放在了这个十二个月中啊，哪个卦是哪个月，哪个卦对哪个，都分摊进去了。这都是孟喜搞的啊，从孟喜搞出，孟喜打着孔子的名义，孟喜他不说他说的，他说他这是孔子说的，他认为啊，他都是天真的认为，他们自己展开的发挥的一些思想啊，都源于老祖宗啊，孔子啊，这是他们不是认为自己伪造的，但是当时呢，皇帝的裁判呢，说是伪造的了啊，皇帝认可啊，认可什么呢？认可孟喜你是这个东西是伪造的啊。皇帝的鉴别力也是挺高的啊，所以最终呢是大家知道，你经房孟喜啊，都不是正宗的经学啊。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现代人去考虑，当时那个皇家那个学术委员会他们也鉴别出来了，他们自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预测盛行、占卜盛行的那个年代啊，他们自己认为啊，如果讲周易经学的话呢，那就不是啊，你算卦是算卦，你经学是经学。这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这个易学史哈，易学史呢哈，就是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术数学，易经的术数学和易经的这个经学，它这些模型啊起点一样，但是呢哈，使用起来千差万别，他们也不讲什么五行是五行，八卦是八卦了，它必须掺合起来，它掺合起来才能测，你不掺合起来没法测啊，没法算，有五行啊，它便于推理。这个说这么多呢，就是大家脑子里有一个概念。我们一想啊，有的人说这个天干地支啊，你这个周易怎么不讲天干地支啊？因为天干地支是这个阴阳五行的体系啊，我们不是我们的周易经学体系。中国的这个繁复复杂的术数体系很复杂。就是因为它在民间啊深得人心啊，百姓的那个大脑中啊充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东西，所以呢，这个。这些阴阳五行的东西呢又没有被这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们所去推广，而信进入民间的这个占卜它占据了人的大脑，以至于呢就是让普通人啊掌握高科技，所以呢高科技就不能发展了啊，因为高科技需要高人掌握，百姓的意识形态里说这东西就是算卦的啊，也最后就变成了这个迷信啊。中国文化呢，这个按顾颉光的说法啊，梁启超的说法，就中国文化呢被阴阳五行充斥了整个历史哈，导致成为一个封建迷信的大本营，这些大智慧啊，被我们普通人呢给遮盖了啊，没有当位啊，这是要需要的啊，就说这么多啊，下一个问题。
李老师在读1.3乾以易之，坤以简能的时候，我有一点不太确定。这段文字我们看成是分别描述乾和坤的特点，还是这也是一种互文的形式？